社会火山一触即发，德国舰队印太巡航台湾海峡航行计划保密， ASML 光刻机在荷兰对华出口管制扩大，中国人逃离经济困境，墨西哥城新被封港，贵阳托管班食物中毒，湛江外卖卫生引关注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9月7号星期六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近日河南发生大规模抢劫超市事件，由于超市经营不景气倒闭，大批市民涌入去抢东西，超市一片狼藉。在河南省商丘市谢城县，很多事业单位已经八九个月出不到粮了。一名北京大学教授去年公开提到，官方发布的失业资料未呈现有多达1600万青年因为放弃找工作而未能就业，而若计入这些人，在中国青年低度就业的比例将超过 46%。 英国经济学人期刊曾指出，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资讯遭强力控制，并且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、国家安全优先以及创建在恐惧上的治理文化。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表示，中共这种的体制、共产党这种体制，他从来不会创造财富，他从来都是掠夺财富、摧毁创造财富的。原清华大学学运领袖李恒清说，现在各地很多类似的事情，就是对现在的执政不满，掠夺这种事情越来越多，这个执政党遍地乱象，最后就搞出个遍地狼烟、遍地烟火。对于普通人来讲，这种社会溃败，特别是互害社会的形式，其实比权力争夺或利益私斗危害更大、更直接、更无处不在。原因很简单，普通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介入权力争斗之中，利益的私斗亦往往一是多多少少有些规则，一是参与者会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。相比之下，人际关系则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，大家一般亦不会总是处于警惕戒备状态的。因为这样，这个领域里面的规则的溃败、道德的沦丧、信任的蒸发、情感的武器化，可以日日时时都在伤害每一个人，可以伤害得很惨很严重。青岛一个小小的路虎女路霸王卫打人事件，就能令全国的退伍军人不需要动员，一呼百应自发地涌到青岛，证明大家的内心都压抑了很久了。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进京，老兵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役军人的一些不满，因为现役军人看到了老兵目前的惨况，一想到自己退役以后未来又是这种状况，都激到一套气。所以全国老兵借青岛事件一呼百应，自发地聚集到青岛，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。由于大批退伍军人云集青岛抗议，青岛市风声鹤唳，警方正严阵以待。大纪元资深编辑石生表示，现在中国社会确实民怨非常大，社会戾气亦非常重，官怨亦很高，各种各样的矛盾非常纠结，很多地方发起了很多维权事件，官方对他们亦都很畏忌。当中共政权变得衰弱的时候，这种力量就能够发挥作用。网民在 X 平台说，中国下一步就是暴动，推翻共产党，时间不远了，民不聊生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共产党依然大派钱孝敬俄罗斯几万亿，孝敬黑祖宗几千亿，不理本国人死活。其实中国人不能够算是本国人，顶多只是奴隶。分析认为，中国社会现在的民怨沸腾如坐火山口，危机或一触即发。9月6日，德国海军少将舒尔茨在韩国仁川港的访问中表示，德国海军这次在印太地区的部署，目的是重申对开放式航行的承诺。但是舒尔茨未证实德国舰艇编队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。舒尔茨在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甲板上表示， 安全可靠的海上通道，尤其是从东南亚到欧洲和美洲的海上通道，对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。这次部署的舰艇包括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。在访问韩国之前，这支舰艇编队已在日本停靠，并计划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访问菲律宾。舒尔茨进一步解释说，舰艇编队参与了法国、印尼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和美国等国的联合演习，包括针对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的监控行动。但是舒尔茨在被问及舰艇编队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时拒绝回答，表示事前公布航行计划可能会影响舰艇的安全。台湾海峡作为国际水道，每年盛载大量国际贸易，但是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令到这个水道成为敏感区域。中共政府声称拥有台湾海峡的管辖权，并对外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持批评态度，视它为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共的挑衅。因为这样，中共解放军经常在台海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，外国舰艇亦常遭到中共海军的监视和骚扰。舒尔茨表示，德国军舰如果穿越台湾海峡，他不会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，认为这一类好像是通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的正常通行。他预计中共海军、海警或者海上民兵将密切关注他的行动。德国与台湾和中国都拥有重要的经济联系，中国的市场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德国的经济至关重要。虽然是这样，德国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扩张日益担忧，并与其他西方国家一度加强了该地区的军事存在。自2020年德国推出印太政策以来，它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频率显著提高。2021年一艘德国军舰首次穿越南中国海，而今年7月德国空军首次将战斗机部署在日本参与联合演习。舒尔茨表示，这次德国海军部署目的是展示德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，并在信任合作的精神下与伙伴及盟友进行训练和交流，以防止潜在的冲突。9月6号，荷兰政府宣布将扩大对 ASML 晶片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，特别是针对深紫外光刻机 DUV。这个新规则将从9月7号起生效，涉及 ASML 的 TwinScan 1970i 和 1980i 型号的沉润式 DUV 光刻系统。根据新规定，这些设备的出口将需要荷兰政府的批准，而不再由美国政府审查。荷兰外贸与发展大臣克莱沃在声明中指出，这个做法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。他表示，技术的进步令到相关设备的出口风险增加，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。荷兰政府认为这项措施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步骤。ASML 在回应中指出，这项新规标志着技术性变化，预计不会对公司2024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。ASML 主要生产两种类型的光刻机，极紫外光刻机 EUV 和深紫外光刻机 DUV。EUV 光刻机用于生产高端晶片，而 DUV 光刻机则用于制造其他类型的半导体，例如储存晶片、广泛应用的电子产品当中。过去一年里面，荷兰政府已经在美国的压力下对 ASML 实施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。自2023年9月起，荷兰开始要求 NXT2000 系列及后续型号的 DUV 光刻系统获得出口许可。此外，2023年10月，美国还开始限制 ASML 向中国出口 1970i 和 1980i 型号的 DUV 光刻系统。这些系统含有一些美国制造的部件。ASML 前首席执行官 Peter Wenig 表示，虽然面临出口管制，ASML 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依然强劲。公司资料显示，2024年第二季度 ASML 在中国的净系统销售额占比达 49%。 虽然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依然存在， ASML 预计2024年的财务表现将与2023年持平。ASML 的声明中还提到，荷兰政府的最新出口许可证要求将令到审批过程更为统一。这个意味着 ASML 将需要向荷兰政府申请相关许可证，而不是依赖美国的审批。这项措施被解释为与2023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出口管制规则互相协调。该规则对部分国家和特定设备的出口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。荷兰这次扩大出口管制的决定，反映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。ASML 作为全球唯一一间生产先进光刻机的公司，它的业务受到国际政策变化的显著影响。近年来，由于中国经济放缓、青年失业率高企，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紧张，大批中国人纷纷选择离开中国，寻求新的生活机会和更大的自由。墨西哥成为了这一股移民潮中的重要目的地。虽然美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了几万名中国移民，但很多人仍选择墨西哥作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。根据报道，墨西哥政府去年向中国移民签发了5070份临时居留签证，数量是前一年的两倍，令中国成为墨西哥仅次于美国和哥伦比亚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国。墨西哥城的华人社区已经发展了几十年，形成了强大的家庭和商业网络，为新移民提供了支援和机遇。30岁的李代正来自四川省成都，曾从事高薪技术工作。去年，他应表亲的邀请前往墨西哥城经营餐馆，决心开启新生活。他希望能够通过开设从中国进口家具的网络商店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追求更多的独立和成功。他表示，我想要更多，我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，我想要独立。在墨西哥城的罗马苏尔街区，27岁的段凡经营住一间提供四川辛辣料理的餐馆。段凡在2017年来到墨西哥，最初和叔叔在特皮托经营批发业务，后来父母亦加入了。他开餐馆的目的之一，是令更多的中国移民能够在异国他乡品尝到家乡的味道。他说，两年前很多中国人开始来到这里，我开了这间中餐馆，那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好像家乡一样吃饭。不同早期，很多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的移民，现在的新移民是来自中国各地，教育背景更高，具有更广泛的全球视野。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的资料显示，2020年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城，而十几年前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位于美墨边境的夏加里福尼亚州。中国夏加里福尼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协调员格雷罗表示，跨国公司的到来带来了来自中国东部教育程度更高、具有更广泛全球背景的移民潮。墨西哥城的 Viaducto Piedec 社区自1990年代尾不断发展，成为华人移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。这里不单只有专为中国人服务的商店、美容店和餐馆，还有几间公立学校拥有大量中国学生。Educa 墨西哥基金会总干事申科表示，这个社区被中国人自己视为墨西哥城真正的唐人街。一些移民选择墨西哥不单只是为了经济机会，还因为寻求更多的自由。50岁的谭先生来自广东，因对中共政治环境的不满决定离开中国。他曾在中国做过各种工作，包括在化工厂工作，以及为杂志撰写文章。谭先生对中国的压抑氛围感到厌倦，他表示，这个不单只是工作场所的压迫，更是心态上的压迫。我能感受到政治的倒退、自由和民主的倒退，这种影响令人感到扭曲和恶心。谭先生对墨西哥城的抗议活动表示关注，认为这些活动证明了他渴望的言论自由在这里确实存在。 有关中国移民涌入墨西哥的话题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讨论。有网友说，这个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困境，甚至认为这个是对中共政权崩溃的证明。还有网友评论说，大量中国人没有护照，大量中国人没有出过国，这些人没有本事在文明发达的中国生活不到下去了，只有逃往落后的美国先容易生存，这个亦佐证了中共持续崩溃。好啊。9月5号在贵阳市花溪区的一间托管班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，27名儿童出现了呕吐、腹泻等严重症状，被紧急送去医院抢救。事件的严重性引发了家长的强烈反应。一名家长在社交媒体评论说，他的孩子在贵阳市花溪区的小学上学，并在小学缤纷广场的托管班，托管班的食物卫生条件极差，导致27名的小朋友出现了中毒症状，其中包括他年仅6岁半的小朋友。评论区的另一位家长补充说，小朋友主要的表现是发烧不退、呕吐和腹泻，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是小朋友吃的食物出现了问题，至今小朋友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家长纷纷表示心痛和愤怒。有些家长说，还有多少家长有勇气生两胎三胎啊？怎样保障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啊？还有家长说，前几天没有交午餐费，送饭给小朋友吃，他只能踎在外面吃饭，校长说怕外面送的饭不安全，到底谁送的饭不安全啊？就在同一日，广东湛江的食品卫生问题亦引发了公众的关注。一位外卖小哥曝光了下山区一间滋补鸡外卖店的卫生状况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鸡肉摆放在厕所里面，老板在厕所里面处理鸡肉。该曝光的影片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讨论，大家对餐饮业的卫生条件忧心忡忡。评论区的网友愤怒地指责，这种卫生条件这么差的店铺竟然能够继续营运。有人讽刺地说，这样的卫生条件就是中共所谓健康中国的现实版，党媒日日吹嘘的食品安全。另有评论提到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感到恐惧。还有网友挖苦，中国人是吃不坏的，这种比三鹿奶粉、沥青化工油的罐车干净。为了利益，连良心都可以出卖，还有什么做不出的？中共有特工体制，根本不会理平民的死活，独裁的人性良知都可以不要，没有全民基本生存保障的国家，永远都是觉得良心是不值钱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